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新华严经论啊，自地觉一论。因为我这里有一些，这是我们实际上是接着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这个自地觉一论啊，就是接着我们上次讲的新华严经论，李长者的新华严经论的。这个玄论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呢，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个次第觉疑论修行次第觉疑论，把这一部分呢能够和前面连接起来继续讲啊，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呢，它既然讲这个华严修行次第觉疑论啊，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它讲了，就讲华严宗的华严经的这个。修行相关啊，就是，从讲华严经所展示的修行和，学华严人这个学华严教的人应该如何去修行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华严宗有的是很多原教的，他会被人误解，认为说有教无关，就是你只说的没有具体的操作，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教无关，说你说的很圆满，你说的跟佛一样，佛的境界、这方法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没办法修啊。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主义和教义，相当于主义和教义。当你说修的时候，你就不是圆顿了，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一定执着有个修的东西，有个方法，有个时间，有个空间。所以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是和这个原教本身就是，所以这样一种，我认为这种说法啊，这种问题本身呢，它就体现了一个层次，这就体现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他是执着于一定是有方法的，有固定的死板的技术化的方法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因为所以天文地理因为所以是。数学、物理这什么什么这，化学、物理这是就是我们认为次第的、有逻辑的、有对应的、有时间、有空间、有效用的这种思维。所以你在这里去理解原教，你去希望原教给你提供一个形而下的东西，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就这种疑问和指责本身，它的层次和利益就很低。真正原教它就是一刹那，就是就比如说檐下顿悟，本来是它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这样。那原教本身它就是教和正都在里边的，它教和观和正都在里边，但是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所以连信解都达不到。所以是原教讲这个信是漫长的，连信解都达不到啊。那我们看一下觉疑论的这个，但是觉疑论它实际上这个觉疑论它这个来历呢是很有意思，它是。这个论呢，实际上是李长者做了以后呢，他实际上他当时还做了很多《新华严经论》，他做了其他很多的，现在大概有四五篇吧留下来了，包含这个觉疑论。但是实际上很多他其他的著作也都没留下来。但这个觉疑论本身它是怎么被发现？它大概过了300年，大概过了300年后，宋代的张商英，张商英呢，他去五台山去祈雨，他在几次五台山。他有感应。后来，他在这个李长者的那个原来造论的那个地方，他就发现了，才发现这个文本，所以才把它重新整理，才把它发布出来，流通的。所以，这个修行决议次第，它经历了300年，被淹没在历史的这个尘埃之中，还在，就在他的故居那个地方。后来被张商英发现。张三去了以后，发现当地有很多人就是那种变成民间宗教，信那种大鬼、小鬼、大神、小神，各种城隍这种。后来他说：“你们这本来有个大菩萨的，华严菩萨，就是李章。”然后才把那些淫祠啊、那些当地那些各种小庙、小的那种东西给拆掉以后呢，然后他再建立这样一个李长者的这样一个道场，让大家来供奉啊，恢复了这个。所以这个觉疑论，我们现在看这个觉疑论有一个后记啊，有一个后记。就是张商英所写的啊，张商英他说元佑虚身7月啊，就是张商英呢，他有五台山，半夜呢，他看到密摩眼里边在有金色光明，然后呢，文殊显像，文殊是舍利菩萨显像，有一个后记啊，觉疑论后记， 他说这个时候呢，他看到显现后呢，他就开始学佛啊。后来他在读华严，读华严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一直觉得太多太繁杂。后来呢，他又到了寿阳去，9月份那年的9月呢，他听说有方山昭化院，方山昭化院就是方山长者，就是李长者李通玄啊，他在当在方山，他有个昭化院，是长者写《新华严经论》的地方，然后他就去斋戒，然后去到那去拜访他。他到了以后呢，于卧屋之下，那个房子已经很破败了，散置之间啊，那个零零散散那些书籍啊，那些卷帙，他找到了《华严修行决议论》4卷。他说即读数止，疑情顿生。哎，他读了几页后，很多关于华严的疑情一下子就解开来了。他就问这个那个当地的主管僧人的人，他说圣贤有旨之地啊，习气破落如此。他说这原来都是圣人长者比长者圣人在这，为什么这么破呢？然后那个当地的一个僧人就告诉他说。他说：“长者在这已经坐忘这个三就，其实我看了也大概有300年了。”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地方呢，没办法，时间久了，这些人呢，他们就是也信鬼啊，就是他们不去，就是并不敬这个李长者啊。说当地呢，然后这个他说，因为大家都去迷信其他的那小庙那些东西。”所以这个长者这个方山院呢，实际上等于说就破败了，他说不再敬这个李长者，然后呢，张商英呢，他就是当时就毁了，他当时呢，他是在让地方的这个官员啊毁掉了银祠，数千所，然后呢。一线废鬼祠，置长者像。他在很多地方就开始叫大家供奉李长者这个像，为民祈福。为民祈福。后来呢，又修复他的墓。然后呢，又感召的这个山的南面有圆光现前，当地的父老呢，就是叩头悲泣。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大菩萨待过的地方，是吧？后来大家又凑钱把这个方山院重新就是来兴起来，来兴起来。这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故事。那这个他的这个里边还有很多，张商英还记了很多后面讲他关于华严的一些理解，华严新华严经论的这样一个，决议次第论的内容和华严教的这个理解，这个我们就不去解释了。就讲这样一个这一篇我们要学的这一篇，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来历。前面呢也有一个这李长者的一个弟子比丘照明他写的李长者的这个，相当于他的传记相当于他的传记，这里面有一些记录。那这里我们也不去详细的来解释吧，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查出来。但李长者呢，说他是黄支，就是这个，山西嘛。其实这个李渊他早年就在山西，就这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他们早年兴兵在山西。那么李长者是山西人，然后后来，有一种在一些记录里边说他是黄支，也就是他是这个。唐皇朝中央政府的这个宗族，宗族。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小说，小说呢讲他是这个玄武门之变，讲这个李长者，他是玄武门之变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是杀了他的两个兄弟，那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兄弟的孩子，是当时被秘密的这个救出来了。李长者他活了90多岁啊，他时间很长，一直到了则天、武则天那个时候。那么他，说是，但这个说法也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啊。说他后来他是被人从宫里玄武门之变救出来以后呢，后来长大他想去报仇，报仇看到李世民是这个一代明君他就觉得也没啥意思，他就去自己修行了，然后去修华严，然后在这个。但另外一种记载呢，天梁山的这个传记里边记载了他自己呢，在游道， 五台山的时候呢，他先是看到了一个长者，看那个长者，然后朝一个地方走去。后来呢，他到一个寺庙，然后看到那长者走去的那个方向，遥远的地方有一群人，一群人像西域的这个范僧啊，戴着帽子什么天冠在跳舞，然后周围是一圈火啊，然后呢，他就问那些寺院的，他那边是怎么回事？寺院说，哎呀，可能山里着火了吧。然后他就想着白天那个去的那个人啊，朝那个方向走的人，他想让他去看。结果他去看了以后，就发现周围是大火，一圈火，然后里边很多人在跳，在跳那种或者念诵啊，在跳。然后他就想去，他说：“哎呀，这应该是那个清凉圣地，这边都是圣僧。”他说：“我要哪怕粉身碎骨焚身，我要进去。”就他一下进去就很清凉，就发现那些是那些只能说是文殊菩萨化现的那些法会。这是有这样一个记载，后来他就回去，然后从此呢，他回来是梦见一个碰到一个童子，就是当时在那个法会中那个童子，他说那个是什么地方？童子告诉他说那是文殊的法会，然后他说哎呦，那我错过了，我要最好能够去再去朝圣啊。童子说你是发愿要弘华严的，不要忘了啊。然后他就开始诉诸历说啊，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使命啊，这个使命。所以这类一般叫应化圣贤，就是相当于这个华严菩萨，他的一种化现啊。所以他一辈子他也没有宗派体系，他就是一个长者，就像一个隐居之人，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传承、任何一个体系啊。但他的著作呢，实际上就成为所有人历代这个出现和历代共尊的著作。好，那我们可以现在来看这个。修行次第觉议论啊，修行次第觉议论。如果我们前面大家听过这个《心华严经论》的话，那么再看这个就很有感觉吧？你看，好，我们看啊，他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者，是一乘圆教。”我们看一乘实教，一乘圆教，啊，一乘圆教。它是一乘圆教，一乘就是佛乘，圆教圆满圆顿，这就是这个最圆满的这个佛教。也就是说，一乘圆教等于说其他没有再高级。所以说我一直说信，若你信圆教，你如果真正信圆教的话，那么其他所有东西都不能够动摇你，不能诱惑你，不能够降服你啊，什么东西都没用了。就别人跟你讲的再殊胜的东西，哪怕在你面前变成千变万化。你也没有什么兴趣啊，没有什么兴趣。别人给你说有更高的、更殊胜的什么法，什么有神通的人啊，什么你可没点兴趣啊。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当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当你知道你能感知到，通过语言、通过感知，你知道什么是通过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毗卢遮那佛，那么任何一个其他的都无与伦比，就没有能超过他，就是他这个境界，他的存在。它的作用是无法超越的，所以这个是你的。当你听某个人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来历，或者他什么什么能力，他什么什么本事，什么什么窍门，这都你统统都失效了，啊！所以这个圆教的这个真正的圆性呢，所以圆性的圆满的一刹那，信心圆满一刹那进入初住位，他就可以成佛了，啊，他就可以成佛了。所以说这个圆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当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果地佛。比如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出法界，是吧？一切国土中横转无上轮。比如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是吧？这个横现一切众生前，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覆盖弥不周，恒不离死菩提座。等你真正深切的感知到这些话，它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通过这个感知，你再去理解整体的佛法，去圆教的经论的理解禅宗，理解净土，来看《华严经》《华严宗》，你真正理解了，那么你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动摇你了。你自然也会知道怎么去修行，自然怎么去学，这就是圆教之圆啊！圆教，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的终极的东西，其他的山寨版的、二手的那些低一阶的东西，他就对你没，你对他没兴趣了啊！所以说，一乘圆教，佛果之门啊，佛果地之门啊。 当我刚才讲到这个语言教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认知果，同时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心，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啊？所以你就会信他，这信果地佛；信自，信的是自性佛啊，自性佛。所以在这中间，任何一种山寨的过渡地带的不究竟的掺杂的东西，对你都没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待在家里，你也是自主的，你不需要有一个群体，有归宿感。很多人呢，就是说，可能人之常情吧。很多人呢，也很巧，就前段时间有好几个朋友都在问在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佛是不是一定要有个归属感，一定要找一个群体啊？要就是大家有一个场所，定期聚一下。然后呢，有的是虚拟的一个群，像群对吧？我微信群，有的是现实的，那就比如10个人、几十个人经常去一个地方，啊，经常这样就是，到这到那去啊。但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这样学，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不是有问题啊？实际上，在我看来，我的回答对这个，就当然是跟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也是多年修行的朋友，我的回答就是说，当你自己一个人不依赖任何人，你坐在家里你能安心，这是修行的开端，啊，这修行的开，这时你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实修，而不是跑来跑去，参加各种班。花各种钱，找各种好的地方，找各种就是气场好的地方，不是这样，而不是依靠某种加持。当你在家里你自足的时候，你就切断一切，其实你的身边人就像没有一样，身边的人就是，比如说这个夫妻啊、孩子和父母，他像没存在，只有你一个的事，你没有孤独，你有一种自足感、满足感、自在感，这是一个人修行的开端，因为我们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谁都帮不上谁，这种，所以这是一个修行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但是最简单的是最难的。我们要能切断，我们是否能够在当下一刹那能够切断古往今来大大小小所有的这种关系，切断我们从小的内心的种种的记忆攀援，切断我们种种的无形的这种天罗地网，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如果真的这个时候，你刹那之间，一切烟消云散，无古无今啊，无始无终，无自无他，无大无小，当下就是一种状态啊，这是一个人修行的开端啊。如果你有的人说，哎呀，我要修行，我要静止，真正一个人在家又东想西想，一会儿想到外面去跑，外面去散散步，到街上走走去，跟哪个朋友打个电话什么，那你的心就静不下来。可是当我们在人群中，我们都不胜其烦，我们想，哎呀，我要静些。我要到哪一年到某个地方去进修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真正给你一刹那，在自己家里不吃不愁吃不愁喝有空余的事，你反而静不下你的精气神不断的在消耗啊。所以说，修行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误区，我们的误区就是依赖感，依赖感的背后是恐惧感，怕孤独啊，怕孤独。其实上这个。孤独是你的一个人的一种感觉，是如果说你一个人，你在这很自在、很自足，才真正的开始了修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干扰，都是消耗，都是牵绊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很多人一直讲实修、实修、实修，并不是跑来跑去，并不是有为造作，并不是折腾身体并不是在积累财富一样的，一天做了多少事。做了，拜了多少佛，念了多少咒，不是这样的，是当你一下子切断，就像你现在马上就要死了，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是什么状这是我们修行的开端，这是本来你就清净的，你不要把孤独，你不要把清净理解为孤独你不要认为清净是孤独，那你用孤独感实际上是掩盖了你的清净和自足很多人是。用孤独感浪费了自己那你学的孤独，说明你还舍不得那种天罗地网。好，我们看原教啊，这《华严经》呢是一乘原教佛果之门佛果之门，佛果是什么呢？一乘原教的佛果，就《华严经》是让你进入佛的果地境界的大门这个大门。那这个门呢？在哪里呢？在先是什么是佛果呢？就佛果者，那个佛所证道的毗卢遮那佛，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到的那个果呢，它是没有时间、没有生灭，所以叫体无成坏。这就是《金刚经》里边讲的金刚正体啊，就是那种啊，《金刚经》里边的那个金刚啊，就那个金刚啊，就是体无成坏。哎，它本来呢是没有生灭变化、没有时间空间的，但是呢，以化众生故，哎，示现成正觉。就佛自己所至证的那个圆满的境界是没有来去、没有动静、没有生灭变化。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佛在因地也发起大愿。比如说，我们每天，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你发起圆教之愿，你诵普贤行愿，你就在模仿果地佛的那种东西啊，你果地后你那个圆满的那个化身也可以变法界，这样。他说，以化众生故，示现自成正觉。所以说，这种华严境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一个千百亿化身之一，哎，千百亿化身之一。但就释迦牟尼佛本身，他这个本人这个肉身，他自己所证到的是三身一体佛。所以当他说华严的时候，他就是毗卢遮那佛在说法啊。同时呢，从原教的经验中，他实际上他在一个地方的显象，在不同地方也有化现。其他地方的天人和佛菩萨，也能看到他其他的这种化现。所以说，为了化众生，示现自成正觉啊，自成正觉，佛果之样。那么，首先果地佛是长啥样子呢？他说，这个举了五味因果，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对吧？11地，应该是这样，叫五味因果啊，即摄化境界啊。这个五味因果里边，他们都有他的所度化众生的这种心法和境界，以及他报德庄严啊，他的报身报土的这种庄严。无为因果，摄化境界，报德庄严，示于后人。啊，《华严经》就是把这个果地的这个体和用和因和果呢，来示现给，就依乘原教的因果，示现给众人。啊，就用《华严经》来示现。哎，《华严经》示现，以示于后人，令其发智。哎，显示出来以后呢，令大心众生，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发起智，发智就是说发起广大殊胜圆满的菩提心，哎，发起，就是说你要是到底怎么发呢？普贤行愿，到底怎么用心呢？这个净行品啊，净行品，令其发智，然后呢，依法仿学，就是我们要模仿，对吧？依法仿学。按照原教的这个法门来模仿学习，发起大愿，依法仿学，令修行者所归不疑，最终归于不疑之地。就说信到圆满就是不疑了，对吧？信为圆满，有初信到实信，这个信呢，包含了对，首先是对果地的认知和信心，其次呢，果地和自己的关系也是对因地的认知和信心，所以这个信其实就包含了明心见性。所以说呢，令修行者所归不疑。所以说，《华严经》就是起信，起根本的大的终极的信解和信心，和发起信行，发起信行，发起信行。但这个信呢，是在解的基础上，在开发智慧，对原教的如理思维，对吧？就是如法熏习啊，这种思维所形成的。如果不晓解发心初因，如果你不能够理解发心的初因，如何发意修其成佛之理？那就是说，首先呢，你要知道怎么去发心。为什么要发这个心呢？佛是怎么发的？佛的果地发心圆满后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发心？我们的因地，我们的这个真心自性，我们的本心是什么？ 在这个事情才知道发心。你知道你的真心，知道佛的果地，你才能发起真正的广大，相应的这个和果地相应的广大菩提心，而不是发那种小心啊。只是乐小法者，则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小是什么东西啊？就说你的时间有限，你的空间有大小，时间有长短，你的佛长得有大有小，有始有终，你度化的众生有多有少，你的神通有大有小，对吧？就是说有局限的、有限量的都是小，都是小。凡是有的都是小，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出现，它就是 n 个东西和它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它一个露个面，就有无量的东西和它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小。所以有形有相有念的就是小，有对象的就是小。华严经的文字就是小，但华严经的本身文字所显示本来它不小，对吧？它不小。所以说如果不你这不知道这个发心的初因。你就如何发愿修其成佛之道啊？如果畏罪修福啊，就是说，如果你也畏罪修，就我们把每个人就有的人学佛以后，他变成一个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是道德绑架，对吧？他就是变得变成一个像黑社会道德的黑社会，看别人都不顺眼，觉得别人都是在每天在造恶业。那有的人学了以后，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神经病，觉得自己生活在。那这些都是一些小，对吧？都是小啊，就如果说你畏罪修福，你出于恐惧感，出于自责，出于这种罪恶感，你去修福，修福修慧，那这个就不是大心，就是小心，以及希望助心，你要消除妄想，觉得自己在妄想烦恼这么多，像大海，像瀑流，你要就没法消除，或者你要去。想要生于净土，那你想生净土，就是你就认为现在有个秽土，净土是真的，秽土是真的，净土和秽土的距离是真的，等等啊，这些都在相之中啊，都在相之中，以及二乘得果，像二乘的人呢，声闻缘觉，他要证到一个涅槃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果，他永远超出三界，永远不和三界来往了，他这些呢，都是求。自免苦之心，这些实际上是小，为什么小呢？它一个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小我。这些你说的那个净土啊、三界外啊，你说的那个福报那些东西，都是出于你现在这个渺小的我啊，这个烦恼的我啊。从某种你把这个烦恼的我无限的放大了，无限放大，就是说这是自求免苦之心。这样的人他是有自有他。有迷有悟，有苦有乐的，自求免苦之心，这不是真正的发心，它不是以十方三途，三恶道，对吧？这什么说上报四重天，下济三途苦，地狱恶鬼畜生，对吧？三途，十方三途，人天苦道，人和天其实上终极来看，它也在苦之中，人天苦道，以及自心之境，变成至境，就是说。真正的前面讲的是自求免苦之心，有自有他，对吧？有远有近，有迷有悟，有苦有乐，而不是他这个境界和见地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修大心。但是呢，华严的人是什么呢？他就说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的六道，十方三世一切的六道，以及自心所现之境，自心一切境界，都是智慧境界。它和佛的本质大海是一个东西，都是智境、智慧之境。但我们也可以说因地观察的境界，对吧？因地观察境，从果境来讲，它都是根本的法身境，法身境与一切众生，就这种十方三世一切的这种无量的这个六道众生和我们的自心的一切的境界呢，和一切众生与诸佛。都是同一智海之门，都是同一根本的圆觉境界中的大海中的境界显象，这是就是说，一种发心啊，发心的一个境界。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好吧？先到这儿。